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习近平持续清洗政法系统，涉政部级老虎案。官方证实互爆严重警民冲突，上海立军令状十日清零。美联储重锤加息，美股出现空前抛售。G7 开会以加强对俄经济孤立，美第一夫人访乌，白宫宣布额外制裁。林郑与后任特首会面拒握手，李家超再度开口论自由。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据中共官方5月9号消息，江西赣州市市长孟海落马。六媒澎湃新闻报道，孟海涉及政部级政法府沈德荣案。沈德荣同孟建柱关系密切，是以曾庆红为首的江西帮的成员，亦是孙力军政治团伙的成员之一，在今年3月落马。有分析指，沈德荣落马是习近平政法大清洗的一部分，亦是同曾庆红激烈的内斗的最新进展。而孟海落马讲明，习近平对江西帮的清洗似乎远未结束。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5月9号转引江西省纪委监委消息称，中共赣州市原副书记、市长孟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共江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去年12月，孟海调任中共赣州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理市长，今年1月担任市长。中共官媒人民网5月7号报道，江西省赣州市人大常委会当日通过接受孟海的辞职要求，同时接受他辞去江西省人大代表。六媒澎湃新闻5月9号报道，上述赣州市人大常务委员会公告通报孟海辞去市长职务的消息中，并没有对他称呼为同志。同日在另一名赣州厅级干部辞去赣州市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的公告中，则用了同志。江西多位知情人士表示，上述赣州市人大常务委员会公告已经向外界透露出孟海职务变动的不寻常的地方。澎湃新闻报道说，从多个渠道获悉，早在4月26号时任赣州市长的孟海就被有关办案部门带走调查，涉及政部级老虎沈德荣案。沈德荣是2022年第一个被查的政部级官员。沈是江西修水人，曾担任中共最高法院副院长8年，政部级的常务副院长10年，2018年6月卸任，是中共18、19届中央委员。曾担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委建行撰稿人的黄友群博士3月25号发文指，沈德荣是以曾庆红为首的江西帮成员，是孙力军政治团伙成员之一。而孙力军的后台老板很可能包括前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以及提拔重用孟的前中共高层曾庆红和江泽民。在沈德荣落马当日，中共最高法院表示要坚决彻底肃清沈德荣流毒影响。黄友群认为，沈德荣落马是习近平对以曾庆红为首的江西帮的一个重拳，是与曾庆红激烈内斗的最新发展，亦是习近平政法大清洗的一部分，目的是将长期掌控在江曾手上的刀把子夺到自己的手上。针对网传闵行区金城小区居民和大伯混战视频，今日闵行发布通报证实上海暴动，出动警察营区居民，上海疫情封控升级，实行连坐法，一人感染全楼拉走，各区立军令状保证十日清零。网民将因封控而遭受的灾难矛头指向上海现任市委书记，要求他辞职下台。但是分析人士认为，李强会在20大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针对闵行区金城小区单元楼居民和防疫人员大伯发生混战的网传短片，昨日5月8号上海市闵行区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今日闵行发布通报证实发生了暴动。通报说，银都路2688弄部分居民因受到蛊惑，以杀取物资为由辱骂挑衅大伯，并有部分人员趁乱高空摘物，民警以第一时间采取行动。通报还说， 警方计划对带头滋事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查中。为响应中共总书记习近平5号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打赢大上海保卫战的指示，上海市委书记李强6号召开动员大会，立下军令状。7号起，上海管控再次升级，各区以小区为管控单位，再次启动静默管理至15号。上海各区纷纷立下听日10号总攻的军令状。浦东新区在军令状中写，即使粉身碎骨，亦一定要完成任务。而浦东川沙新镇则话，要做到令行禁止，不讲变通，管人封户，不怕得罪亲朋。我哋要敢于直面病毒，敢于同病毒斗狠，敢于同病毒比快。有网友贴文指，上海新防疫实行连坐制，即该层楼只要有一人阳性确诊，同层的所有人都会被带走隔离。仲话唔去就系违反防疫规定。受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嘅预期影响，美国股市星期一遭遇咗广泛嘅抛售，市场全面受到波动冲击。以科技股为主嘅纳斯达克指数盘中下跌超过3.5%，标普指数下跌超过2.5%，全部11个板块都遭到抛售。呢个系今年以嚟从未发生过嘅现象。近期由于通胀率的飙升到几十年以来的最高点，美联储在上星期的政策会议结束后升息50个基点。华尔街经济学家认为，美联储会采取1980年以来最激进的政策收紧行动，这令到投资者担忧政策对经济的冲击以及对通胀控制的实际成效。金融紧缩加剧了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国际范围，中共疫情封锁和东欧的战争都加剧了国际经济增长的樽颈，亦导致消费者的支出减少。美联储的政策亦导致加密货币遭到巨大冲击，比特币星期一上午跌至$32,000左右，跌幅达6%。美国投资公司安德森资本管理 Anderson Capital Management 的始创人彼得·安德森 Peter Anderson 说，市场波动表明大家对我们将走向何方的问题存在很大的困惑，认为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这种担忧导致一些基金经理持有美元，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在波动时期被视为一种更安全的投资。此外，美国国债的抛售压力亦有所缓解。美国银行认为，在这个历史性抛售结束，市场真正开始反弹之前，标普500指数可能再下跌28%，而纳斯达克指数可能会跌18%。今年到目前为止，标普指数同一月份的历史高点相比下跌了14%，纳斯达克指数已经进入熊市，下跌了22%。自俄乌交战以来，局势至今仍没有缓和的迹象。5月8号星期日，七国集团 G7 领导人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起举行了视讯会议。会后 G7 发布联合声明，承诺将加强对俄罗斯的经济孤立，逐步解除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白宫当日亦宣布了对俄罗斯媒体和银行高管的一系列额外制裁计划。另外，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 Joe Biden 在星期日访问基辅，并会见了乌克兰第一夫人奥内纳·泽连斯基 Olena Zelensky。 七国集团 G7 国家领导人在星期日的视讯会议上讨论了对俄罗斯进行经济上孤立的重要性。会后 G7 发布联合声明，承诺各国将在符合自己法律授权和程序的情况下采取五大措施，以强化施压俄罗斯。 G7 领导人还向泽连斯基保证将全力支持乌克兰的国防，并表示七国已承诺将会在2022年以及以后为乌克兰提供超过240亿美元的额外支援。 G7 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媒体分析5月8号是纳粹德国对苏联正式签订投降书，宣布第二次世界大战无条件投降的日子，亦被美国和多个欧洲国家定为胜利日。 G7 领导人选择在今日开会，目的是对外展示西方盟友的团结，挺乌抗俄的决心。5月8号是母亲节，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选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以表达对乌克兰人的支持。吉尔当日和乌克兰第一夫人奥莱娜泽连斯基见了面。据美联社报道，吉尔和奥莱娜在基辅一间学校会面，吉尔拥抱了奥莱娜并送给她一束鲜花。两位第一夫人会谈了约一小时之后，他们同住在那间学校的一群儿童一起做手工艺品，作为母亲节的礼物。星期日当日，美国政府宣布了一系列针对俄罗斯国有媒体和银行高管的新制裁措施，以惩罚莫斯科的战争行为。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俄罗斯天然银行高管米勒 Alexey Miller 和阿基莫夫 Andrey Akimov 都将受到制裁。李家超当选第二日9号和特首林郑月娥见面，不过在传媒的要求下，两人始终不肯握手拍照。网民指林郑看不起李家超，讥笑两人做不到 we and us。 另外，李家超回应胜选宣言中没有提及保障言论自由时再度发声，说港人已经拥有基本法所列举的各种自由。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一在特首办公室会见后任特首李家超，两人会面后在政府总部见传媒。林郑和李家超一前一后步出，站在台前被传媒拍照，两人略为拘谨地站在一起，没有任何动作。首先是在场拍摄的记者提议他们握手，但林郑月娥的新闻秘书表示不会啦，请拍照啦。其后又有记者要求能否挥一下手，有啲动作。李家超主动摆出挥手手势望向林郑，林郑月娥先至慢半拍咁生硬咁挥手。两人嘅举动引发网民热议，有网民话777林郑嘅当选票数根本睇唔起1416李家超嘅当选票数。我话意思系林郑月娥话，我明明考第一噶，点会输俾个交齐功课但全部做错嘅低 B 仔？亦有网民表示，一个年年考第一，另一个大学都冇读过，拉低咗 level 档次。仲有人以李家超备受争议嘅竞选口号揶揄两人，完全做唔到 we and us， 并笑问林郑会否转职做超仔英文补习老师。李家超其后分别前往司法及立法机关作礼节性拜访，包括会晤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以及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下午则拜访四个中央驻港机构，包括中联办、国安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驻港部队。另外，李家超和梁君彦会面后会见记者，回应昨日在胜选宣言中未有提及保障言论自由，去辩解市民享有各种自由，但不包括违反法律的自由。香港的自由和权利在基本法充分列出和保障，就等于我回答大家，新闻自由其实已经拥有，已经在我们的袋里面，所以香港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等，基本法已经讲清楚的自由，都是我们已经拥有。对于记者指目前市民仅是发表意见已经被捕，李家超反击记者讲法完全错误、误导。在此之前，李家超在多个场合下曾做出类似的表态，指新闻自由等于身份证一样在大家的袋里面，港人已经拥有。不过李家超在成为唯一特首候选人之后拒绝和记协会面，并在选举政纲简介会、造势大会、拒绝希望之声等中文传媒和部分外媒入场采访。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